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在劳教所里得法，感谢师父再造之恩。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说起关于我出生的经历。她是在怀胎四个月的时候才知道怀孕了。在知道怀孕的前一天，她做了个梦，梦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着一个一人大的人参给她，说永远也吃不完，然后就不见了。第二天我母亲就有反应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已经怀孕四个月了。就在我前面，母亲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如果早知道怀了第五胎，可能就不会生下我了，但知道的太迟了，打胎也打不掉了。因为在72年的那个时候啊，怀孕四个月打胎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就这样来到了人世间。妈妈在我小时常说起这件事，我一直也不明白是个什么意思。我从小就很灵，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一看就会。时事变迁，我养成了一种恶习。1993年因销赃被劳教三年，在中国最阴暗的地方劳教所里经历了最阴暗的日子，那里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1995年初一后，我开始有了闯荡江湖的强烈想法，买了一张全国地图，在家研究了一天，就去了广东，先后在惠州、港口、东莞住过。1999年我因盗窃又被劳教三年，被关进广东三水劳教所九大队。在这次被劳教之前，我曾无意中在地上捡到一个身份证复印件，因为走黑道得用假名，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个名字。当时我被劳教时也是用的这个名字，也没打算告诉家里，只想着天知地知我知就行了，出来后再好好大干一场，这辈子不闯荡个样子出来，那是不会罢休的。在劳教所那种环境里是很苦的，而我把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在这里了，天天就是出工、收工、睡觉，日复一日的过着，过一天算一天。1999年10月份的一天，当时是中午收工回来，在生活大院里集合时，狱警说先学习中央新下达的文件，就是迫害法轮功的红头文件。当时我听完后就觉得不可信，因为我和公检法的人打过交道，知道他们是穿着制服的流氓，他们说的好和不好我怎么会轻易相信，所以当时心里就有了想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想法。没过一个月，三水劳教所就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了，进来的全是有工作有身份的人，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公安局长、教授、各种老师、地震局的工人，还有其他身份的人，总之吧，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狱警安排我监督一个地震局的法轮功学员，我和他见面的第一印象就觉得他的面相非常慈悲，像个佛的面相，怎么都没有坏的感觉。我本来就有非常想了解真相的想法，所以一有机会就和他聊天，一有机会就问他问题，什么都问，他也是有问必答。当我最后知道法轮功就是修炼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书，他说有书，而且他能把《转法轮》这本书背下来。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就把书里的内容背给我听吧，一定要背书中的原话啊。就这样，我每天都听他背《转法轮》，大概有一个多把月，他把《转法轮》九讲的全部内容都背完了，又背了些《红岩》里的内容。我真是如饥似渴地听着，大脑接收起来那个如意，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得清。整个听《转法轮》的经过，我都是随着法的内容在感受着，得法的感觉， 下法轮的感觉，天目的感觉，身体能量流的感觉，慈悲的感觉，得到的感觉，去各种执着心的感觉。记得有一次在奴工工厂里，我和他干完活，把头埋在桌子上，他低声背着李洪志师父红音里的诗词《圆归圣国》，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虽失还。我不知怎么了，一听完这四句话，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掉。他说，你这是李老师在转法轮中说的，佛性已出，震动十方世界。然后我耳朵里就听到像地震闷雷一样的声音，我马上到窗子边去听，还是有声音。我问其他的劳教人员，他们说没什么声音啊。这时我心里也隐隐约的悟到是怎么回事了。说实在的，我从小到大悟性就好，只是没用对地方。这次在劳教所里得法，我也就明白了我妈妈的梦的含义和我今后的人生路了。我来人世间就是为得法来的。就是这样，当他把能背下来的大法内容都背给我听完后，我们就开始交流心得体会。然后我请他教我练功动作，他说有五套动作，因为环境特殊，只教我第五套动作。他当时给我打第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感觉那动作太美妙了，从此我就开始练单盘腿，再开始练双盘腿，出工的时候，收工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总之一有时间我就偷偷的盘腿。很快在一个月后我能双盘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练功的情景，仍然都觉得无比的幸福和感动。就这样，从认识他到得法，到练功，到去各种执着心，到过各种关，各种考验，约有大半年的时间。记得那是第二年的夏天，我想痛下功夫去执着，开始不吃一粒饭，不喝一滴水了。当然这是我刚修炼时的幼稚想法，法中不是这样要求的，是我自己想用这种方法考验自己的毅力。我连续三天都这样做，出工时一起出工，吃饭进食堂后每天换着座位坐，把打好的饭菜分给旁边不认识的劳教人员吃，说是自己病了不想吃。到第四天中午，我还是照前几天一样排队进食堂，刚把饭菜分给其他人后，中队长就叫我过去了，问我你是不是在和某某某练法轮功。我当时就知道这是考验来了，直接告诉中队长说我听他讲法轮功了，我觉得很好啊。这下把中队长气到了，马上叫守大院的劳教人员把手铐拿来，把我单手铐在篮球架上吊着。因为架子有点高，我的脚尖几乎是离地的，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我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起来了。在吊的过程中，我没有吱一声，没有说一句话，就是默默地承受。当时心里还想，当年耶稣被吊十字架的感受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守大院的劳教人员告诉狱警说，我的手指已经肿得很高了。狱警就叫劳教人员把我放下来，双手靠着坐在篮球架子下。因为是炎热的夏天，太阳非常大，我身体的感受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但心里一点也不痛，反而有种成圣人成贤人的感觉。只是悟到这是生死攸关的考验来了，考验我对大法是否坚定不移。那么我们就来斗吧，来吧，我不怕，随便你干什么我都承受得了。当时心里就是这种想法。我还在心里回想着所有听过的法理，对照着自己。时间很快到了下午六点收工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是大家从工厂大楼回到牢房的院里，然后吹哨集合吃饭。这时中队教导员过来对我说，只要你一会儿当众告诉大家法轮功是某某教是坏的，我们就放了你，不然的话有你好受的。他话中的一会儿是指集合的时候。我说我觉得法轮功很好的，把我一个坏人教好了，我不会说他坏。指导员一听就火了，马上叫来几个狱警，把中队的四五把电警棍都用上了，有八万伏的，十二万伏的， 16万伏的，在我身上到处电击。我双眼闭着，痛苦地移动着，但没有哼一声。这样电击了我10多分钟后，他们停下来，又问我先头说的话，我还是原话回复他们，他们就又开始电我。我当时好像都能看到自己的心一样，金灿灿的，被一个像椰子样的东西保护着，一点也不痛。椰子外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像蛇的舌头一样的东西在钻着，但怎么他们也钻不进去。电击我的时候，我的双手已经是反背在身后靠着的，我躺在地上不停地移动。后来有个狱警叫人拿来个木沙发椅子，把椅子卡在我的脖子上，他坐在椅子上，其他狱警用脚踩在我身上，在一起电我。不说别的，单说这种对待劳教人员的方式都是非人的。我当时眼睛虽然是闭着的，但能清楚地感觉到侮辱我的画面。我当时就想，你们电我承受得了，但不容许你们用这种侮辱的方式，我就有了反抗的念头。但因双手是背靠着的，我只能用尽全力把头往上抬。哎，那真是一正压百邪呀。我全力往上挺的时候，把一个那么重的狱警和其他在我身上踩的按的狱警一下子全都给掀翻了。我站起来后，对着以教导员为首的一群狱警说，善与恶的体现终将得到各自将要得到的位置。教导员当时还说，你还念念有词。然后他们就一群人冲上来，把我又架到牢房门口前的一棵椰子树，把我的手反背着靠在树上，又开始围着电我。我就在椰子树周围痛苦地转动着，没有哼一声，但他们始终伤不到我的心。我心里就是想着，身体的痛苦就是在帮我消业了，你们来吧，来吧，我不怕。其实他们事先可能都已经商量好了，把这个人修理服了，好做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但他们万万也没想到，这却成全了我要经得住生死关的考验，并且在全九大队两个中队1000多人的面前展现了大法弟子的威德。就这样，他们围着我又垫了半个来小时，我始终没吭一声，默默地承受了下来。这时候他们的电棍也没有多少电了，中队长又开始问我先头的问话，我还是原话告诉他们。他们当时可能气疯了，自己中队的电棍在充电，就把对面二中队的电棍全借来了，又叫人跑去禁闭室借来一根36万伏近2尺长的电警棍，这是当时全国最大幅的警棍了，电苗子有1尺长，电击人1分钟可以导致休克，再加上对面二中队的几根电棍，加起来可能有80万伏左右了。他们又叫人去食堂拿了一些食盐，是那种石头大的盐巴，放在装满水的桶里，把盐水淋在我身上，使导电效果显著。满桶水从头淋到脚，我全身湿淋淋的。然后他们集合了中队里绝大部分狱警，用能拿到的所有电棍开始电我。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整个院子里只听到啪啪啪的电棍声音不绝于耳。我始终没哼一声，我的身体和心始终像先头我说的那样，我就是默默地承受着他们所谓的打击。对我来说，就是生与死的考验，就是考验我对大法是否坚定。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所说，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当时的结果真是大出他们的意料。最后教导员和副中队长叫人把手铐给我解了，对我说，你不想说法轮功坏就算了，但从今以后不能再和法轮功学员来往了。我当时就悟到师父在红音二五祖宗说的修炼路不同，是师父点悟我要自己修自己的世界了，要让我树立自己的威德了。这个时候已经将近9点了，他们就叫人拿来干的衣服让我换上，又叫人打来一碗饭菜。说来也巧，那天正好是吃肉的一天。我当时抬头望了一下天空，看到头顶上的月亮圆圆的，好像在对我笑一样。我当时心里在说，师父，我没有丢大法弟子的脸， 我经受住了考验，我会圆满随师返的。接着我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感觉特香。我低头仔细地看了我的全身上下，一点伤也没有，而且狱警还不知道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了。吃完饭后，他们又叫我回工厂开工。劳教所每日规定，劳教人员早上6点起床洗漱吃饭，然后开工到12点，回来吃午饭，休息半小时，又开工到下午6点，回来吃晚饭，又开工到晚上10点或者11点，才能回大院洗澡睡觉。回到工厂后，狱警就把我叫去谈话，问我怎么就能受得了这样的电击，问我好些问题。我也试着开始和他们说大法的好，说当时的感受。他们虽然当时参与了迫害我，但我一点也不恨他们。不管是狱警还是劳教人员，只要谈起此事，都是连说佩服佩服。在那之后，一直到出劳教所，狱警还安排人来监督我，不让我和其他人讲法轮功的事。这时期我也继续不断地去各种执着心。快初一时，一个劳教人员偷偷告诉我，他母亲有法轮功的书，这样我终于有机会请到大法书了。每当回首得法的经历，我都激动不已，感谢师父将我重新再造，使我走上返本归真的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患怪病，医生束手，修大法半月痊愈。我有个外甥，2001年底突然肚子疼，医院检查说是阑尾炎，手术后发现不是，医生也不知道叫什么病，就是肠子几十公分一段黑一段红，医生说是建院几十年来遇到的第二例怪病，以前发现过一例，因无法医治，回家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这是第二例，仍然没办法治。外甥转去沈阳，在几家大医院都看遍了，也没有确诊出什么病。专家每星期会诊，用各种药都不见好转。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伤口不能愈合，吃什么伤口流什么。肚子变大，1米78的个儿瘦成80多斤。亲戚邻居看后都摇头，我们知道后跟外甥说，只有大法能改变他的命运。丈夫同修放下家里生意去了沈阳，给外甥讲修大法的神奇，外甥同意一起修炼，学法练功。开始2天只能学法打坐练静功，第3天奇迹出现了，伤口不流脓了，流血水开始刺痒，第4天血水也不流了，第5天可以站起来练动功了，第7天可以骑自行车去单位接他三姑回家了，10天时去复查重了5斤，认识他的人都不敢相信，半个月后痊愈了。外甥一直到现在身体都非常好，所有亲戚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前段时间他三姑来这里串亲戚，我跟他们讲大法真相，讲邪党无辜迫害法轮功，他们夫妇两人都做了三退，接受了大法真相，说回家也练法轮功。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刑事犯变成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大法同修好。经过身边同修们的切磋交流，让我将自己的得法修炼经历写成交流文章，和广大同修一起见证法轮大法在世间涵盖所有阶层，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真实展现，故同修代笔写了这篇交流文章。我是一名在邪恶监狱得法并修炼的大法弟子，在1999年之前， 我因为误将他人打死，被关进了监狱。因为是过失伤人，所以被判了一定期限的有期徒刑。起初进入监狱时，就有好心的狱警给刑事犯人购买大法书籍和提供练功的场所，使一些身体不好的和爱惹事的刑事犯人走上了积极向上的身心健康回归之路。不少狱警和刑事犯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1999年720之后，邪恶从天而降，阴毒的中共邪党开始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在我所在的监狱，那些因学了法轮功而身体变好了，因学了法轮功而从内心和行为上不断归正的刑事犯人们，因不说放弃法轮功而被狱警转入其他地方进行迫害和所谓的转化。而这时也有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到我所在的监狱。邪党监狱人员用各种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让多名刑事犯人包夹一名法轮功学员，逼法轮功学员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能动弹，不许上厕所，按住法轮功学员强行注射破坏神经类药物，用加分减刑诱使刑事犯人凌辱殴打法轮功学员，狱警更是动用各种刑具如老虎凳、死人床等，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无休止的残酷迫害，逼迫他们所谓的转化。起初我也是包夹中的一员，对法轮功这个团体很困惑，因为被关进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既有执法的警察，又有大学的教授、讲师、医生、护士及做大买卖的上层人士。我也曾多次和他们交流，他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偷着学，干嘛非要为了所谓的说公道话放弃那么好的一切来到这里，和我们这群被外人瞧不起的刑事犯一起受罪呢？通过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对我讲真相和弘法，我逐渐地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对我说，现在宇宙在正法，所有的生命都用真善忍来衡量，不符合就淘汰。我便想到，出狱后虽然我赎完了刑事罪，但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我不也没地方待吗？我便在2003年学起了法轮功，心里也坚信法轮功一定会将一切归正的。通过不断的学习同修抄在小纸条上的师父经文，我逐渐地认同了同修走出来的观点，并也萌生了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想法。2004年，师尊给了我一个正式大法的机会，让恶警们万万没有想到。监狱时常要求刑事犯写排斥法轮大法的思想报告，我在不断学法中修出的正念告诉我，站出来，按照自己对法轮大法的了解写一篇真实的思想报告。我在思想报告上写道，我怀着好奇的心了解了法轮功，法轮功是让人从心底里不想去做坏事，而现实的法律再健全，却有人怀着侥幸的心理去犯罪，所以我认为法轮功不是邪教，大法弟子也是可亲可敬的人。写完报告后，我暗下决心，如果大队长不让我学法轮大法，我就坚定地告诉他，我这个看了法轮大法书籍的刑事犯，也和别的法轮大法弟子一样，生命可以不要，但大法不可以不学。我带着自己的思想报告到监区大队长办公室，正好两个大队长都在，我就当场把思想报告交给了他们。两个大队长看了我的报告后说，看来你也想修炼了。我回答说，是。他说，修炼有很多方式，学别的也可以修炼。我回答，我觉得法轮功好。他说，你家孩子在家等你，我们正想给你加分，你要练法轮功就不能减刑，那你不后悔呀？我坚决地回答说，不后悔。听完我的回答后，两个大队长反而笑着对我说，那你回去吧。就这样，我轻松地走出了正式法的第一步。没几天，狱警开始企图对我进行所谓的转化，但在我信师信法的讲真相中而告终。后来他们又企图动用亲情，利用我的家人对我进行转化， 我也凭着坚定的信师信法和讲真相排除了干扰。我在监狱修炼正式法中，师尊给演化出了许多神奇的事，从另一方面有力地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下面仅举两例向师尊汇报和同修分享交流。2005年，我开始消病业，反应很大，浑身瘦得皮包骨。狱警给我家人打电话，说我血色素只剩4克了，急需住院治疗。同时，我双腿和双脚剧痛，不敢沾地。去一次10多米远的厕所，需要扶墙走2个多小时才能完成。狱警和刑事犯们都称我是死人幌子。同一监狱的刑事犯们都说我肯定是扔到监狱里了。但我心里明白，这是师尊给我消病业。我要坚定的信是信法，因此狱警给我打针吃药，我都不接受。果不其然，2个月0.7天后，我的身体奇迹般的恢复了正常，又来到了车间做工。这件事情令当时的狱警、大队长及监区的刑事犯们感到震惊，有效地证实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方面的超常。有一段时间，监狱牢房的灵铺没人住，我就想，要来个孩子让我带，该有多好。没几天就来了一个有严重抽风病和皮肤病的少年犯。组长说，你有耐心，你带这个孩子吧。我先拎了2桶开水到水房给他洗澡。由于这孩子皮肤病严重，在水房洗东西的犯人见到后都吓得立即离开了水房。当天夜里，这孩子的抽风病犯了。由于孩子病情严重，尖叫声彻响了整个监区的6楼，孩子口吐白沫，整个床铺被弄得一片狼藉，同住一室的刑事犯被吓得不行，整个6楼无一人能休息。我这个法轮功学员从没有嫌弃过这孩子，反而是每天心情愉悦地带着这孩子吃饭出工。孩子多次问我，为什么别人都不让我跟你学法轮功，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被迫害。我说，那你还问？孩子说，我想了解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你若想学好，谁也没有权利阻碍你，谁要阻碍你，谁就在犯罪。就这样，孩子也适当的看点师尊的红音中的诗和别的短经文，孩子的犯病次数在不断的减少，病情在逐渐的缓解。当狱警阻止孩子和我接触时，就有犯人主动找到狱警，说让孩子和我一起吧。孩子的病情在逐渐缓解，要不犯起病来多吓人呐，谁能整得了啊？就这样，狱警也就不管了。有同监区信其他宗教的刑事犯人，把孩子叫去学宗教中的东西，了解情况的犯人就把孩子带回来了。说只有法轮功能让孩子的病情减轻，要不孩子犯起病来别人承担不起。就这样，狱警和同一监区的刑事犯人在法轮大法弟子身上逐渐地看到了大法的与众不同。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也在有限的环境中一步步地修炼着自己，证实着大法。在同修和我的配合下，所在监区的大多数狱警和犯人都从正面了解了法轮功，做了3退。如今刑满出狱的我，也在坚定地修炼着自己，证实着大法，在慈悲师尊的呵护下走到了今天。我将自己的得法修炼经历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让世人知道大法师父的慈悲。大法弟子正在救度世上各个阶层的有缘人，包括我这个犯了罪的人。我希望没走出来的同修一定要坚定地信师信法，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走出来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圆满随师回家。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Thank you.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